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西雅图华人电台的新晋主持人 Peter。 那么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呢，我们来聊聊教育的问题，同时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事，他的名字叫海燕。那么现在我们请海燕也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Alright， 海燕，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西雅图华人电台生活空间的访谈节目。那么我们俩呢都有类似的教育经历和工作背景，也是同时第一代华人的移民。那么首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美国的这个教育工作经历好吗？
好，我在美国的经历呢是从，因为我学的是叫做 school counseling 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在国内呢现在是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的第一年的经历是在小学做 school counselor。这个在小学的counselor 呢，他主要是教孩子一些社交的一个技能啊，然后怎么来处理人际关系啊，还有就是怎么来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啊。在小学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然后呢现在我就是在高中，现在是我的第六年了，就跟Peter 在同高中。我们在高中做这个 school counselor 呢，他的那个工作的范围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我做这个高中的 counselor， 他主要就是对于学业规划呀，对于孩子职业规划呀，然后有点类似于在国内的就是有私人做的这种专业的私人的职业和学业辅导。所以因为他在美国跟在国内是不一样的，他美国相当于大学制，孩子呢需要有修到一定的学分才可以拿到美国毕业证的。
大概我记得是24个学分，对吗？
对，24个学分，对的。
那海燕在小学当辅导员和 counselor 的时候，当你转到高中的时候，那这个变化很大哈，这个跳跃性的变化很大，因为孩子年龄很不一样嘛，是不是？
对对，因为美国的小学呢是从这个幼稚园一直到五年级啊，然后他的中学开始是从六年级一直到八年级，然后高中呢是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那我想counseling 应该怎么，中文应该怎么讲，是就是
就叫辅导，叫指导，
叫辅导员，对，
指导员。
可是我记得我们在中国国内念书念中学小学是并没有这样一个职，学校并没有这样一个职务哈。
对，他并没有专门设立的这种指导员的职务，像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一般的都是像班主任啊，或者是学校的教导员啊，这样的职务在学校。那么有一般的都是有一个老师教你的语文啊，数学啊，或者是教你的自然啊，在小学的时候你的班主任，对吧？然后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都是你的数学老师，或者是语文老师，或者英文老师来做你的这个班主任。
那你觉得在这份工作中最大的乐趣或者最大的挑战分别是什么呢？
最 最大的乐趣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像我现在在高中的话，就觉得可以帮助孩子们可以实现他自己的愿望啊，想达实现他的理想啊，这个是最让人觉得比较兴奋的。挑战性也是比较强的，因为一方面你要了解学生，然后你要知道他以后的个人规划是什么，那么就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跟学生来相处啊，培养这个关系，才可以能够让学生很觉得很舒服的跟你交流，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点，有很多的孩子他并不会第一次就觉得很舒服的来跟你来交流啊沟通啊，这个都是需要时间来进行培养的。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中很多也有家长哈，也有华人的家长，第一代的华人移民的家长，他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困扰，同时呢也会跟学校联络哈，可是他们对你们这个职务了解有多少呢？或者说你有多少跟这些家长，特别是你有跟华人家长打交道的经历吗？还是就是所有的家长？
很多啊，像我们现在我们学校今年你看从我第一年开始在我们现在这个高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华人的不这个不仅仅就是华人，它包括亚洲人，对吧？这个亚洲人就泛指了，但亚洲人只有21%占学生比例。那么现在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学生比例就已经涨到了39%。所以他这个
哇，其实那也蛮多的，21%到39%，那几乎占了40%的亚裔哈。
对，亚裔人口占了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校它的主要的还是围绕帮助学生申请大学的。就在我这个校区来说，相对于我们这学校是专门是帮助学生来就是能够进到大学，所以很多家长呢他愿意就是说搬到我们这个校区附近，就哪怕是让孩子就是度过这个高中期，然后就是考大学。所以就是亚洲学生的比例就现在就是增长的比较快。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公立教育呢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那这里呢学生的自主性比较强，这个灵活性也比较多，大家选课的权利也比较大啊，根据学生的自我兴趣自己的优缺势来选课。那我们想在这个就是在辅导员给孩子选课的时候会根据孩子所有的成绩来吗？
其实像美国的这个教育呢，它我觉得有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它是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的，所以就是它主要就是我们提供的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机会，所有的课都是一样的，但是学生呢，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来选一些比较高级的课，比方在学校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大学的课程。他高中呢是有提供这个就是大学的一个就是老师呢他会去考一个资历，可以教育就是可以教孩子来上这些课的，在高中但是这样的
咱们是 AP 课程对吧？ Sorry，
对，咱
们是 AP 课程，
对， Advanced 课Advanced Placement， yeah。 那么这个课呢，他等于就是说孩子他学完以后呢，他是要进行 AP 考试的，然后你 AP 考试完了以后，你拿到相对的分，你才可以去转那个大学的学分。
咱们现在是这个学校学 AP 课程的学生大概比例有多少？
比例大概其实占的比重还挺多的。很多孩子都会，因为他们都了解这个，你在高中的时候选这个大学的课程，你到时候申请大学的时候呢，主要你的那个成绩单上就会显示你已经申请了大学，那么申请了大学的课程，你已经准备好你有那个能力来选大学的课了，所以很多的学生都会选择来在高中期间就开始接触大学课程。
是是，那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孩子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机会哈。我不晓得，我不记得在中国原来这个高中的孩子有学大学课程的机会，还是中国的孩子本身学的东西就太难，就已经是大学的课程了。
对，很多的，哪怕是不仅仅就是中国的孩子吧，亚洲的学生大部分的都是，你看像这种，数学的基础都是比较高的，像数学和这种，science 啊，科学方面的那个，因为，在国内比较学的还是比较难的嘛，所以孩子们来了以后呢，他的基础还是比较强，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孩子是，英文的能力不行，这是。问题，
好像我记得哈，就是现在，因为华盛顿州包括这个 King County 这边也是有很多的移民不断的涌入进来哈，包括从中国来的移民，其实每年我也会有这个从中国新来的移民的孩子哈，大概十来岁从国内小学毕业就过来念初中，然后首先上一个英文这个补习班，然后就扔进了这个公立的高中。
对，这些孩子啊，他们就是其实说起来也很真的挺难的，因为他们呢，因为在美国没有特别的一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课程来教你来学，什么语法呀什么的，因为这些孩子，他美国的孩子也学语法，但是他在小学就已经学过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到美国来以后呢，他是没有这个过程来学习这个语法过程的，他都全部需要自己来学习，所以有很多孩子适应过程就比较长啊，所以就是很难。哪怕是以前在国内，成绩都比较好的孩子，完了以后他这个适应不好的话，他完了就没有继续。我以前有的孩子他就弃学了，有这种情况。
哦，那是有点遗憾，如果弃学的话，哈，
对他，
在这个年纪的情况下，
那 Peter 你现在是教数学在高中教数学。是吗？我记得你跟我聊起过，你以前也在英国教过数学，对吧？是啊，那你是，
是。
那你觉得有什么在英国教数学和在美国教数学有什么不同呢？
哦，美国的这个数学教育呢，是高公立的数学教育是 based on 这个 CCSS，就是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就是一个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就是一个标准化哈。那么大部分的州都是用的这个标准化的课程，而英国的课程呢，他们叫 GCSE，叫 GCSE，这个 abbreviation 我一下子忘记 stand for what，但是就是有一个 GCSE，跟美国有点类似了，跟美国有点类似，但也有些不同，也有些不同。基本上呢，基本上是大概有80%是相同的，80%是相同的。他们那边更加的 organized structured，就是更加的标准化一些吧。我觉得美国的教育也是自由度蛮高的吧，就是包括各个科目的自由度蛮高，也不一定每个州都 adopt 这个 Common Core 的 math。我记得好像是有20多个州吧，有是 Common Core 的 math，对吧？包括华盛顿西海岸都是了，所以是区别是有，但是都各有利有弊吧。
那你觉得美国的孩子跟英国的孩子教起来是对你的哪个是挑战比较大呢？
我觉得美国的学校，我觉得我们的学校哈，有时候就像这个社会一样，比较这个 range 比较大，就是这个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很聪明的，然后数学得很 advanced 这种，我们这边叫 TAG 哈，就是 talented and gifted，就 PAG 的孩子，他们在小学7年级就上了这个高中9年级的课程。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孩子很落后。比方说，我曾经经历过初中的孩子，他到8年级还不知道加减乘除，或者他还不能算出来加减乘，还要去依靠这个计算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在中国学数学，这个包括在欧洲学数学，其实你都是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死记硬背的。比方说九九乘法表，可是我觉得这边你在小学当过辅导员，你想，你觉得美国的小学的孩子他们会要求会 背诵九九乘法口诀表吗？
他也有一个表，像我自己的孩子，他在小学的也，他也有一个表。
可是老师会要求他会背诵吗？就是你要 memorize。
他也要求孩子来记忆啊，他也要求孩子来记忆。比方说，那也。比方说我如果是我还是会帮我的孩子来就是刻意性的来记忆啊、哦、
嗯，
但是因为你国内的话我们有这个九九乘法表呢，它是比较顺，你就像说顺口溜似的，这个就很容易记，对吧？
是，
嗯，但是它呢，我们在美国这个它也让你记，它也有一个表，但是呢它就不是有一个方法性的记忆，你知道吧？我觉得
嗯哼，
一点国内的教育这一点就是说比较有方法的来针对性的来教育啊、哦，他会找到一些方法怎么来帮助孩子，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不同，就是美国的教育它并不是很提倡这种就是死记硬背的教育，它的最主要的宗旨是学以致用，这个很重要。
而且他也没有学得那么深，他没有学得很深。
他没学那么深，因为他觉得就是说你学这么深，对于你以后其实也，帮助没有那么大。除非你很多孩子，你看在高中开始，他如果要去申请大学了，那么你开始就是学比较难度高一点的数学了。但是你如果不需要去大学的，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学这些高级的数学。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这个美国好像没有职业高中，或者说没有就是那种技术学校，对吧？技术学校
不一样，每个州不一样。你看，像我有亲戚在那个科罗拉多州，他们的高中呢，他就是有职业高中的，
是有职业高中哈，
有职业高中的，
我记得叫 vocational school 啊。
对，叫 vocational school， 它等于呢，就像什么？你看，像我们这里有这个 Running Star Program， right？
嗯哼，
那等于是，前两年大家都是学一样的，在九年级和十年级你都是学一样的，像这个什么英文啦，像这个数学啦，九年跟十年都是一样的，但是从十一年级开始，孩子就可以开始选择了，你如果是。去念大学的，那么你就是走大学的课程。如果你不念大学的，那么你就可以去那个职业教育学校。或者你如果是想大学毕业了以后呢，你去当兵的，你入伍的，那么又是另外的一个 program。
可是你说的这个不是华盛顿州，是科罗拉多州，对不对？
对。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
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不是华盛顿州，华盛顿州并且、
对，在那个在你像我爱人他在的那个 Pennsylvania， 他们那边也有职业学校，他自己他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也有这个选择。
所以这样就给不是那么 academics 不是那么强或者不是综合那么强的孩子不愿意上大学的，他们就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对吧？
对，但是我们现在呢在高中呢其实也是针对孩子以后的那个职业规划来给他选课的。你比方说九年和十年级的课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但是九年和十年基本上你就完成了这个主要课程的这些高中毕业的一些要求了。那么你从11年级、12年级开始，你就针对性的是开始选一些职业相关的课程了。
是，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有一点呢，我想也跟你分享一下。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在教育行业，公立教育行业工作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个 stereotype 好像可以打破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什么呢？
就是我们过去好像是说华人的孩子数学都很好，或者说印度人的孩子数学都很好，
是
不是？然后或者就说这个有色人种的这个 academic skill 或者数学就比较差一点啊。其实呢，在这么多年我也建立了一些很多华人的孩子数学他们很 struggle， 或者也有印度的孩子他们数学很 struggle， 所以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好像华人孩子数学都这么好，都去学 AP 在很小年纪。
对，但他只是那个比例比较高一点了。比如说亚洲孩子会选择这个 advanced placement 的课会相对性的会比别的就是别的孩子要多一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亚洲的家庭呢，他是比较愿意送孩子上外头就是校外的一些辅导课程，他是愿意送孩子去的。
是。
对，有一些美国家庭呢，他就是他其实这个也是跟家庭收入有关吧。有的家庭他的收入比较高的，哎，也愿意给孩子去进行一些辅导啊。但是有的家庭负担不起的，他就不会去给孩子有一个额外的辅导，校外的。
好的。那我们刚才也聊了这么多，那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吧。我们来听一首中文歌曲好吗？稍微休息片刻，听一首中文歌曲。海燕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歌曲？
我个人是很喜欢像邓丽君啊，王菲
啊你是是 old fashion OK。那我来推荐一首老歌吧，可是你肯定没有听过，是这个人唱的，这是老歌，你肯定知道，可是你不一定听过这位歌者唱的。我们来分享一首，我们分享一首这首歌曲，然后我们休息5分钟回来。这首歌曲是我还蛮喜欢的，你知道小虫吗？
知道。
OK， 小虫跟大家推荐，不好意思，稍等片刻，我要把这个录音 share 一下，因为我用放一首歌曲，我放这首歌曲是小虫的《心太软》，OK，可以听到吗？
可以啊。
OK， 但是你可以。听得到声音吗？
听不到。
诶，为什么这个就没有？在这里，知道了。好，听到了吗？
可以听到。
OK， 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再见。诶，不好意思，这个怎么会没有播放呢？
你之
后是不是好像没有播放？
你之
后为什么
去加吧？
你说
他可以在那个5分钟，他再去加吧。这个
好，好，那我先把它 stop share。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要稍微稍作一下，就不停的说。
对啊，可以，行，我这好像说了多少分钟了？
才说了不到，才说了不到半个小时，二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
嗯。
那可以，你这二十几分钟休息一下，然后你再放个歌啥的，然后再重新再开始另外一个话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那么今天呢是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彭宇。那么今天我请到的是海燕，也是一位公立教育工作者，像我一样，我们来聊聊出台美国教育问题。那么海燕，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你和众多华人家长打交道的经验中，你觉得华人家长他们到你这边来，他们最大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像我们校区这边的最大的问题呢，家长面临的是一个跟孩子的沟通问题。因为在我们校区这边的家长啊，大部分都是从广东地区过来的家长，他们就是英文上是需要帮助的，但是孩子很多的孩子他们来的时候年纪比较小呀，他们是有的是小学就来了，或者是中国来的，那么他们就缺乏一个沟通，而且孩子到学校来以后基本上都是用英文交流，然后有的孩子甚至就是不记得怎么用中文交流了。那么家长呢，好多家长像我们这个校区这边的家长，他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有的基本上像晚上回来以后没有时间跟孩子沟通啊交流啊，时间长了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也不愿意跟家长交流，觉得家长也不能够帮助他们来解决一些学校的问题，久而久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沟通的问题，家长不知道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孩子呢也不会跟家长来有一个沟通，那么学生遇到了问题的话呢，学校呢来联系家长，然后又联系不到家长，有很多家长就觉得说啊，我也不会英文，那么我就一般的就不会来接学校的电话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哦，是哦，而且你说好像很多家长都是有很多广东地区的家长哈。
是。
那他们这些家长也是算初代第一代的移民，对不
对？
对，
他们是第一代的移民的，就像我们这边都是好多是这种台山家庭啊，他是因为他来的就是整个大的家族都过来了，所以就家族人员比较多在这儿。对，
其实说到这一点，你让我想起啊，其实不是很多华人移民的家庭都是在华盛顿地区啊，不是在谷歌和微软工作，也有很多华人家庭移民，
对，
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来到美国移民，所以工作呢也很辛苦，也很在打拼，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在美国生活，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物价生活这么贵哈，所以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些家长是确实他们也是。也有很他们的烦恼在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哈。
对，一个呢他不了解这个学校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呢语言上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因为有的孩子或者是逃课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学校呢其实每天如果这个孩子也没有去到他的教室的话呢，家长是会收到这个就是电话留言的，每天在放学以后就说你的孩子今天没有在这个课上，是出现了这个就是旷课的这个现象的。
哎，是每一节课如果都没有去都会收到一个留言，还是说要六门课都没有去才可以，还是说只有一门课他不去就会收到留言？
只要有一个课没有去就会收到留言。
听见没有？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做家长的话，你是华人的第一代移民，你正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哈，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去上课的话哈，你应该是收到电话留言，对不对？
对，
其实每个公立学校应该都是这样的系统， 对吗？
就是这样子，对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你的孩子就是应该去上课了。
对啊，如果你没有收的话，证明这个孩子是考勤是每天都是有正常上下学的。嗯，
可是这个我们就说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会有华人孩子逃课的这种现象吗？
有啊。
OK，
有华人孩子。
那他为什么会逃课呢？是在学校被 bully 吗？被霸凌吗？还是说其他的问题？
有的孩子啊，像我接触的一些孩子啊，他其实就住得很近，离学校。那么他有的呢是觉得哦，这个课上我听不懂，那么我呢家长呢也没在家，那我就听不懂，我就逃课，我就回去了。但是家里
面有吗？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在因为你是指他的因为英文课堂听不懂？
对，他听不懂，所以他呢、就不来。但是他呢跟家长说啊，我去上课了啊，但是他就其实就是没有来，但是家长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哈。
对。
那这样的孩子估计学习，你觉得他学习会很好吗？或者说，
他现在的孩子，其实这些孩子呢，就是我很可以能够理解他们的，因为他如果有英文上的问题，他听不懂，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那么他这课堂上就会觉得很无聊啊，他不知道要干什么，对吧？老师跟他说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困扰吧。
是，你说啊，这个让我想起来有一个朋友哈，也是在这边的地区的一个华人朋友，他的孩子呢也是最近刚刚在这边拿到绿卡，然后他们是上了第一年头半年上了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那个服务更加贴近一些，人比较少，然后半年以后呢转到公立学校，但是他的前提是他的孩子在国内就上了私立学校，所以他的英文很好。所以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他的英文无缝隙的连接，因为在国内上私立学校，你晓得中国国内的那种私立学校、国际学校都是外教，外教哈，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全英文教学或者双语教学，所以他们的英文无缝隙链接，而且很多那样的孩子，他们在从小，他不是第一次来美国。他都是之前都来过两三次，他们来参加夏令营或者来旅游跟父母，你知道，所以他们就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所说的，你所说的是有更多的国内的第一代父母初次移民或者各种原因移民到这里的孩子。
是我们这个校区面临的这个孩子基本上都是这种问题啊，都是家长是第一代移民，然后孩子有的是小学过来的，有的是初中过来的，就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如果是在国内上的公立教育的话呢，他这个英文的普及程度就是很基础的英文教育，对吧？他并不是有那种像 Peter 刚刚说的这种私立学校的有专门的外教来教英文的，所以他的英文的基础是比较低的。
是，所以这个家长也是做不容易了。其实我还跟你分享我的一点私人故事了。我有认识一些湾区的家长朋友，华人家长朋友，那父亲母亲呢都是国内的一流大学毕业的，都是国内的最一流大学毕业，所以这些家长呢，他们由于到美国来上学，然后在这边的第二代呢，他们对第二代的这个 expectation 期待值就很高很高，
是
因为很多家长都是做 IT 行业，那么他们的孩子呢从小就会拼命的补课补课补课， 然后就一定要 advance、嗯、但是可是他们有很多的烦恼，他们有很多的烦恼，因为那个家长就跟我讲过，因为家长哪怕你学历再好，可是他是第一代的移民，他呢、嗯、更多的在他的专业上比较 advance， 可是专业上 advance 并不能代表他在美国的文化里长大，
对，
而他的孩子第二代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长大，他的孩子就会跟他妈妈说，你看我说的笑话你都听不懂，你也可能你也不玩 Instagram， 因为现在 teenager 也都玩 Instagram， 你说你看我们学校讲的这些笑话都听不懂，或者有些美国传统的这些东西，他们的这个 social study 学的东西他家长不一定晓得，
是
不是，你有没有这种想，所以他们很苦恼啊，他们说每天也是在和这个，哪怕他们的孩子很优秀，学习成绩也很好，可是他们也是有时候在和孩子这种在 struggle， 在 battle。
是，嗯，这种孩子也是有的，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就是不会跟家长沟通的，嗯，因为普遍觉得就是说，嗯，家长不能够理解他现在在学校的情况。然后呢也是有一个文化冲突吧，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成长环境是还是在国内的这个教育环境成长背景、
嗯、
成长起来的、
嗯、
那么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教育呢都是还是属于比较老套的那种，没有说在美国的教育说像比方说孩子要申请大学啊，他就会需要有一些很多的去接受一些工作经验呐、啊，课外活动啊，这些都是能够帮助孩子来申请大学的。但是你说我们在国内的话，这个是不要求的，因为国内的高中基本上就是你好好念书就行了，其他的什么都别管，对吧？但是这个美国的教育它就不一样啊，他你申请大学的话。他要看你的是多方面的能力啊，他是看你这个、嗯、在你安排你正常学习时间的情况下，你还能够来很好的处理其他的事物，然后呢又能够处理得特别好的孩子，他们是看的各方面的能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这个我也有体会哈，这个我相信，因为这个国家呢，它需要的这个人才不光是只有一个 SAT 成绩很高，它需要一个综合性全面的人才，而且你要做 leader， 你要做领导者，你要有为社区服务大众的精神。就像我们在这里要选这个 president， 你知道其实 president 其实是为公众服务的，你是来市长你也是为公众服务的，所以能够进到好的学校的孩子都是要有社区服务的，是不是他们有一定社区服务的这个 hours 要 fill？
以前呢像这个高中毕业呢他要求你有这个社区服务的时间的，但是就这个新冠了以后啊他就没有这个社区服务的要求了，就是说你这个高中毕业不要求孩子一定要完成多少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嗯、
然后才能够毕业，现在是不硬性要求了，但是呢、嗯、我们一般的跟学生是说，那你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些都是能够帮助你申请大学的，因为在你 申请大学的过程当中，他会问你啊，就是说，你在这个高中4年当中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其他的社区活动，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学校的运动，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学校的活动，你做过什么，你的领导才能是什么，他这个都是其实挺关注的。
哎，说到运动这一块，哎，可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基本上我们美国所有高中的孩子，如果是运动项专长的，如果在这个州内有拿过名次，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是不是他们对升学都是有大大的那个接受率大大的增加？
他这个的话，可以帮助你以后那个申请奖学金了。你比方说，去年有一个毕业生，他是也是父母是广东来的，然后这个孩子其实去年在学校游泳队是拿了这个州立的一个名次的啊，所以他后来进大学呢是可以申请这个到学校在大学去进行游泳队啊，然后再申请奖学金的。
真好，其实这种机会难得，所以。就说起来，在我们高中里面就有这个，好像游泳队哈，
对，有
男生
他，
女生我记得都是有游泳队哈，
对，有游泳队，有男
是
生
直
的，
到9年级一进去就可以参加，对不对？九
对，
年级，然后一直延续到4年嘛，
那看你学生愿不愿意，就是一
是，
直持续了，对吧？这个是看你个人，对。
真太幸福了。所以说到这呢，我就想，哎呦，美国的其实。他们这高中生确实是太幸福了，因为你知道吗？我的教室对面就是一个网球场，我每天下课以后啊，就看到很多孩子就在那里打球哈。其实我们也想去打了，可是就没时间了。
对啊，
所以我们这里有网球，对吗？有网球，有田径，然后有这个美式橄榄球，有足球、篮球，而且男生女生都，哎，我记得好像还有羽毛球，哎，是不
由
是？
于
你好像高中没有了，
他这个其实这个我好像没有看到我们学校有这个羽毛球队，没有，
可是初中有，
是
初中
吗？
有，我原来待的那个初中有，所以初中有羽毛球。可是他们这个高中没有羽毛球，我就有一点遗憾。其实应该是有了。
Peter，你以前是在这个初中，其实有很多的时间经验啊。
是。
你觉得这美国的初中跟高中，的区别是在哪里啊？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哈，就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你如果不了解美国公立教育，没有上过学，女孩子，我们初中以前的这边不 fail 孩子，就是不给，如果一个比方说7年级的孩子，他的数学成绩哈或者英语成绩考试没有过，他只拿了50分，50分100分，可是呢，我们不会让他重新修7年级的数学，我们会让他继续上8年级的数学。可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数学教学呢，都是每一个年级是接着另一个年级的那个教育，是吗？你如果加法减法你不会做，你没办法做乘法和除法，对不对？你整数没办法做，你就没办法了解去做分数，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之前呢，在以前呢，我觉得美国还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美国孩子数学都这么烂，或者美国人数学都这么烂？因为美国好像说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就是一个小学老师教所有的科目，你觉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就是一个老师要教 social study，教英文，教数学，教美术，什么都教，所以就很浅。
对，它跟我们在国内就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比方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在国内就已经是专门的有语文老师啦，有数学老师啦，有自然老师啦，对吧？但是美国呢，它是一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级小学的，对吧？它就是一个老师教所有的科目。教孩子所有的科目，在小学的时候，但是从初中开始，他们就已经是开始分课了，对吧？
Sorry，你知道这样想起来，我觉得这可能，因为你也是华人家长嘛，你是对华人教育工作也同时化，我觉得这是不是很多华人家长的那个心头的， 不能算是恨吧，就心头的这种觉得美国的教育以前都说是快乐教育，或者觉得美国的小学教育都把孩子给就耽搁了，因为都没有好像就是快乐教育嘛，你整天都在玩哈，一个老师教所有的科目也不会教得很难，就教得很浅，孩子整体呢是在童年快乐的成长，而不像我们中国的小学生那就负担已经很重了哈，书包也很沉，而且学的也非常的难。所以难道就是说美国的快乐教育就是这种小学生学的很浅就是很好了吗？
这个的教育这一块呢，美国的教育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教育是崇尚这个孩子的成长跟心理年纪是相关的，因为他们认为在孩子在小学阶段的这个心智并不是达一定的程度的，所以呢你过早的来让孩子来进行过重的学习，其实是把这个孩子对学习的热忱是磨去了的，在小学阶段。因为他美国呢就是说你在不断的推进，他每一个教育阶段都是跟上一个阶段是相关的，那么呢他你小学的基础教育呢然后是来辅助初中的基础教育的，那初中的基础教育呢来辅助你高中的教育，它都是这样子来连接的。但是我们在国内呢从小学开始就是附送教育，孩子越早学习过高的课程越好，就是很早就开始让孩子接触一些比他年纪开始就是高的一些这些课程啊，这些东西很早就开始让孩子接触了。
嗯，
但是美国就是没有这种，就是根据你的孩子的年纪来，如果你的有的孩子智力比较高的，我们在小学也有就是这种像在小学，像我们这个校区啊，他就有的孩子也是在这个智力比较高的班的，那他们智力高的班他学的那个就是跟普通班的学的就不一样，他会学的比较他这个还是根据孩子的一个智力他会做一个孩子的一个考试评估的，对，如果你的孩子就是说他那个智力比较高的，那个 IQ 成绩比较高的，他你可以来选一些那个就是高级的课程，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蛮好的，蛮公平的，因为他们还真是有这样一个 IQ 的考试， IQ 的标准哈，对每一个孩子哈。
对，
在中国有吗？在中国现在有吗？我在想，
我这个我好像
没有，
好像没有
听说，
没有做过这种什么正式的来 IQ 考试来测试你的智商有多高的，好像没有做这个。但是美国的这个公立学校会提供这个机会了，但家长也可以拒绝了，但是他给你就是说不的权利，就是啊我们现在可以提供这个就是一个智力考试，然后呢根据你孩子的这个智力的高低可以让他来选一些比较高级的课，如果你愿意这样你可以参加，你如果觉得说啊我不愿意我的孩子来参加，你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都是根据
是对。
对，
因为刚才说到那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有些家长啊，特别是因为华人家长中也有很多虎妈虎爸了，特别是虎妈哈，不知道你是不是虎妈，然后呢就会觉得说你觉得不是，所以就会觉得说美国学的太简单了，就拼命的给他们的孩子加班加点，你知道吗，就是也上补习班啊辅导课啊，然后小学四年级你要去学七年级的课程啊，初中就要把高中的课程学完呢、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typical 的华人家长啊，就是觉得一定要学很多，一定要学很多，
就是
对，而且成绩一定要 A plus plus plus。
对，因为越早越好，因为小我们在从小的一个环境就是说，三岁看到老了，你不知道你
其实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你觉不？
那个我们小时候听说的都是啊，三岁看到老，就是说你从三岁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到底以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发展前途的。这个其实太过早了
是所以呢其实说到这个美国孩子特别是华人孩子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在美国的这个 公立教育学校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聊很多，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亲身体验了哈。那今天呢，非常时间也差不多了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海燕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初谈美国教育的利与弊，然后呢，希望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更能够继续给大家介绍的更加详细一些，在某些方面，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在以后中能够做到的吧。好，最后海燕，你还有什么祝福的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很感谢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工作经历了。如果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话题觉得感兴趣的，对于美国教育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给更多的聊一聊的，可以也可以告诉我们留言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根据想知道的一些话题来针对性的聊。
好的。好，谢谢今天海燕的到来，那么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